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教导我们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题目是第五个号角。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启示录第九章的第六节，我们要看到21节。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用谦卑恭敬的心领受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启示录的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现在有5个月的时间，死亡呢不会出现。亲爱的朋友，你能够想象吗？有5个月的时间，人们没有办法死去。人们想要死，是因为被那个像蝗虫一样的生物叮咬之后，哎呀，太痛苦了，所以想要求死，他们想要让自己死掉。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的前额然后开枪却没有死去一样。因此呢，他仍然要面对那个痛不欲生的处境。哇，这真是可怕的事。正如我之前再三地告诉你，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会想要自己处于那个环境当中的。启示录九章第七节说，蝗虫的形状。约翰呢，再一次尽他的全力去描述他所看到的生物。第七节说，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约翰呢，可能看到如同马披着铠甲，像要预备出发打仗一样。启示录九章第七到第九节说，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哇，你从来没有见过约翰所描述的东西，约翰自己呢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长相的东西。很有意思的是，当你到了印度啊、西藏啊等等地方啊，许多有异教风俗国家的时候呢，你看他们的庙宇里的雕像，你会看到那里面有很多特别生物的雕刻品。这些个寺庙虽然是位于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但是呢，你却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类似的生物雕像。对于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呢，就是这些雕像都是由那些个崇拜撒旦的人们，他们所观察而得到的形象去雕刻出来的。那些个形象呢，都显示鬼魔的存在。现在呢，约翰对这个特别的鬼魔形象加以描述。他说，这个声音呢，好像是许多马车在奔跑着要去上阵作战的声音。启示录第九章第十节说，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 能伤人五个月。这些呢，不是人们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们也不是人类在未来能够制造出来的什么武器，它们是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的邪灵去叮咬地上的人，使人类因此呢受五个月的痛苦。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在箴言第三十章的二十七节里说道，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可见呢，这一些呢并不是一般地上的蝗虫，因为这些生物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启示录九章十一节又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个使者就是把他们放出来的，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亚巴顿就是毁灭的意思，希腊话呢名叫亚普伦，亚普伦呢就是破坏者。破坏者这个名字对于撒旦来说呢是多么合适，看看他对人们生命所造成的破坏，在我们的周围随时都可以看到被撒旦毁坏的生命。当人们将自己交给撒旦以得到黑暗权势的时候呢，这将要对他们之后的人生造成了何等大的伤害和毁灭啊。启示录第九章十二和十三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惊坛的四角出来，这四个角代表能力的象征。当祭坛被建造的时候，在坛的四个方位呢都有角，因为这是对天上事物的反应和模型。约翰说，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惊坛的四角出来。接着第十四节继续说，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弗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因此呢，现在又要在地上释放出另一群堕落的天使，有势力的邪灵恶魔。有些人认为呢，这些个使者可能就是在彼得后书所提到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些被捆锁在 Tartarus， 就是被锁在黑暗坑里的邪灵，他们呢等候主日子最后的审判。这些个堕落天使是如此的凶残可怕，因此为了保护人类的缘故，神呢必须将他们长期的监禁起来，他们被捆锁起来，一直到神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神会将他们释放出来，回到地面上面面对审判，啊，这是相当有可能的。这里说到有四个被监禁在幼弗拉底大河那里，幼弗拉底河呢又称为古巴比伦河。巴比伦曾经是一个反对悖逆神的地方，而伊甸园也是位于巴比伦平原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是那异端邪恶宗教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所有邪恶宗教的起源地。启示录第九章十五节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在希腊文的圣经经文中说到呢，这四个被释放的堕落天使，在某一年的某一日，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用 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蹂躏毁坏全地。这些堕落的天使在等待着某一年某一日的某一个特别的时刻，他们就要用一个小时来进行破坏的事。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说，军马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哇，二万万的马军，就是有两亿骑着马的军队。这表示四个堕落天使掌控着十分庞大的，是无数的属于魔鬼的生物。启示录第九章十七节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些马军不是像你过去见过的或者是你所知道的军队，他们呢是灵界的生物，是属于魔鬼的邪灵。十八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在这个号角所带来的审判里面呢，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被杀死了。现在呢，我们假设教会呢已经先被提走了，那么地球上有四亿人口，当前四个封印被打开的时候呢，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消灭了，这时候呢剩下三亿人口，而当第六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在这剩下的人们当中有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们被杀死了，这就又少了一亿的人口。所以在这个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呢，比起在大灾难时期的人数呢是少了一半的人。这个情况正如主耶稣所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启示录第九章十九节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在第二十节里面写着一件使我感到诧异也使我为之警惕的事。二十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哎呀，这种对假神的敬拜还有那些个假神，都是被人们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情感将他们加以神性化。这些被神性的各种假神啊，会挟制人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相信有神，甚至是那些宣称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呢也有自己对神的论点，只是呢他们宣称自己不相信是神创造了宇宙，不相信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神。在圣经写作的那个年代里面，那时候的人们比起我们今天呢更为诚实，他们承认自己敬拜假神和偶像，但是今天的人们却不承认或者是不了解自己正在拜这些假神偶像。因为今天的人呢不再是去制造一些小偶像来代表假神来膜拜，而是去迷恋什么酒精啊，而让自己不断的流连在狂欢派对当中饮酒作乐。所以今天的人们崇拜酒精和药物，但是他们 不会再拿一些小神像来敬拜了。因此呢，他们真的是完全的自欺欺人。他们会说，哎，我不拜任何神呢，我也不信耶和华神。但是事实上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事物是强迫性的控制着他们，也主宰着他们，这些就是他们的神。这些属鬼魔的生物也给地球带来了毁坏和使人有极大的痛楚。这时候呢，人们不是开始悔改，也不是将脸俯伏下来祈求神的原谅，他们呢仍然拒绝从自己可怕的恶行当中悔改过来，他们仍然去敬拜他们的魔鬼假神和那些用金银铜铁做的偶像。启示录第9章21节说，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到，他们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人们在自己的邪恶罪行中是如此的顽梗，他们拒绝去悔改，去改变自己，去放弃那些个恶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当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的经文，在第16章里面就会读到，第五个碗是将神的审判倾倒在地球上。这里说到他们要在审判里面经历到更多的痛苦。启示录第16章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痛苦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当这些人的舌头疼痛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自己的舌头去恳求怜悯，求神原谅赦免他们，反而呢是用他们的舌头去亵渎诅咒神，他们仍然不愿意从自己的恶行当中悔改过来。你看呢，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心对神刚硬起来的时候，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当人们开始去拜那些邪神偶像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如此的硬心，以至于再也没有什么想法让自己去悔改了。他会变得就像是法老王的一样心硬啊！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他们所以不能信。他们的心里啊，再也容不下悔改的部分了，就像是法老王的心，也一次一次的硬起来。甚至是瘟疫发生在埃及也是这样，直到最后，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是这样写着：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如同法老王一次又一次心刚硬一样，这些人们也是一次又再一次的心硬。他们似乎是不能明白，向神硬心还是对神做那些亵渎的事，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使自己的心刚硬起来，以至于变成你完全不可能去悔改了。因此呢，这些人因为他们罪性的缘故，他们是在痛苦中亵渎神，而不是去寻求悔改。神对挪亚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在这个宣告里面呢，包含着祝福，也有咒诅。神的灵会住在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祝福。彼得后书第3章的第9节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多么荣耀美好的事呢？你唯一会受到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拖延，你要拒绝去接受神所要赐给你的救恩。希伯来书第10章29节说，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神的圣灵已经对你的心里说过话了，他也呼召过你去悔改， 呼召你去过一个更加高的、更加美好的生命。然而呢，你却使自己的心刚硬。神的灵会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行，这是一个祝福。但是神的灵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咒诅。神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你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时期，先知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因此呢，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读到神任凭他们。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的灵就不再与人们同在了，人们的心里再也容不下悔改的想法了。这就是在第六个号角响起来的时候，那些人们的处境。虽然有这么多的蹂躏，这么多的死亡围绕着他们，他们呢仍然拒绝悔改，仍然要去拜他们的假神，仍然做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道，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传道书第12章第1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在诗篇第95篇第8节，诗人这样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向着神刚硬自己的心，而没有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结果呢，他们就留在旷野里，直到呢整个世代都过去为止。神这样警告我们，当还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赦免，这就是神的警告。启示录这卷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了警告，当那带来灾难的号角被吹响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留在这里了，你可以与教会一同留在天上，和我们的主在一起，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亲爱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你不会想要在那个时候还留在地上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启示录，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我也欢迎您能来信跟我联系，交流收听心得或者是读经的感想。你也可以发电邮短讯给我都行。
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启示录对你发出的警告吗？请赶快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样当灾难的号角被吹响的时候，你可以与教会一同在天上，与主耶稣在一起敬拜上帝。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启示录有不懂的地方，或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帮助你明白圣经。下次我们将查考启示录第10章第1到第7节，查克老师将为我们讲解小书卷。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天父啊，我们要感谢您，借着 神所显现出来的荣耀和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蒙福的盼望。我们要学像主耶稣一样，因为我们得见他的真体。主啊，我们的心渴望你再来的那一日，求你来得着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你同在，一同在神的宝座面前。因此主啊，我们现在祷告，求你的圣灵再次向我们说话，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